弟兄姐妹们平安。经上这样记着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我们都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神借着摩西的杖，一个人的作为，施下了神迹，拯救了以色列人过红海，脱离了埃及人的追讨。今天宣召的经文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向神的一个颂赞。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救主。
生命 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得赞美，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得赞美。
做神的儿女，当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荣耀神。一个健康的生命是要不断的成长，更要经常的更新。神常常借着操练来建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品格，炼净我。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无声我只愿为你活，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臣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不生我只愿为你活，只愿为你活。燃烧我们的心，安心走这地，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信主真理，不污染主圣洁火焰，夜的敬拜，爱主的亲笔，勇敢迈出属灵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绝对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燃烧我们的心，来行走这地，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信主真理，不污染主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拜，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全面要跳舞，瞎眼的看见。 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绝对要跳舞瞎眼的拦截，决定这地图复兴要来临。完全是建立于救恩磐石，齐声向全体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不畏惧黑暗，全是建立磐石，齐声响，全体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圣洁的敬拜，爱主的金币，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绝对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绝对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决定这地图复兴要来临，决定这地图复兴要来临。
我们一起低头。恩主，你众儿女们在你所定分别为圣的日子，主，我们来到你的圣所，我们愿意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举目仰望，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主，来敬拜你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是你那位全能、至高、圣洁、公义和慈爱的主。你虽然尊贵，但是你却降世，取得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罪人当中，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你的宝血的遮盖，让我们可以能够得到洁净，让我们能够可以与你和好，更能够在永恒当中充满了一个盼望。恳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恩主，我们也感谢你将你自己的心意借着众先知们的手和众使徒们的手记在经上，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你自己，也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作为我们生活每天准则的依据。恩主，我们恳求你常常引导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渴望你的话语，每天都有时间，主，来到你的面前，用你经上的话语来照亮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操练我们的真生命，更得知如何要按着正义分解你的真理，让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肢体当中，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和真道，主，我们一起的彼此的一同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为此，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恩主，我们也为今天普世的讲台，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恳求，祈求你使用你众仆人的口，主，把你的话语，主，讲解的清楚，让弟兄姐妹们来到这里的我们有耳都能够听，把你的话语长存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建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将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请坐。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一个引领，生命起起伏伏，但是我们靠着神他自己的带领，都能够为我们引导出一条属于和他心意的生命和道路。诗班今天为我们献的诗是《独自引领》。 感谢神的应许，他是带领引领每天我们脚步的神。神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能够帮助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寻求，也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我们在今天敬拜当中所要领受的话语。
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帮我度人生历练。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你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得着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贪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如诚如你话语所说的，你把像亚伯拉罕一般的信赐给我们。主，虽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求主你自己加添，也求主你自己看顾，因为唯有信，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救恩，因为这是本乎出于你自己的恩典。谢谢恩主，因为主耶稣你自己被交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你的复活也是为我们称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家里面来敬拜的时候，把这样一份的信心再一次的坚定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单单纯纯的凭着信心来到施恩的座的面前。主，我们虽然是我们虽然是软弱的，我们虽然是不配的，但是因为你爱的缘故，你再一次的洁净，你再一次也愿意让我们来亲近你。谢谢恩主，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今天早上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想到我们肢体，我们教会里面各样的肢体的需要，我们再一次仰望神你自己的施恩保守怜悯，教导我们在这样一个的需要医治的这个时刻里面，教导我们需要你自己恩典的时刻里面，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从你那里而来的这些的恩典，让我们明白如何寻求你自己的心意，教导我们按照真理来向你自己祈求，按照你自己的话语的应许来向你祈求，也主你也自己照你自己的恩典来丰富的赏赐。主，我们今天聚集的时候，我们特别为几个家庭再一次的祷告。我们为我们这个陈华弟兄亲爱的孩子 CC 他的身体的医治，我们再一次的祈求，求主你自己彰显你的大能。也为我们亲爱的姐妹 Vera 的身体的医治，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教会里面这个玉小红姐妹她的孩子 David 他已经开始上课，他将来还要再做手术，我们也继续的求主施恩保守，让他的医治在你面前得到完全，也得到看顾。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教会里面一些最近有各样的这个亲人有面临到疾病甚至离去的，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安慰。我们也特别为在这个月的里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宣教的月份，求主你自己保守，再次提醒 我们每一位你自己的使命，你自己的教导，你自己的托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遵照你的话语而行，把传福音向附近的人，向我们周遭的人，向我们的亲朋好友，向我们的同事，也向远处的人传福音，当作我们的使命。谢谢恩主，因为你自己要我们去这样的行。我们也为我们今天新的一季的主日学开始，我们仰望主的恩典，求主保守每一个班级在你面前的教导都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更为下一个周末开始在下一个周末开始我们的宣道年会，仰望主的恩典，为这一次宣道年会，主你自己差派你的仆人于牧杰长老来到我们当中，也为我们不论中文英文我们的青少年的聚会，仰望主你自己，让我们全教会领受这样的意象，也遵照你的心意而行。也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等待主耶稣你自己这个复活，你的受难复活的日子，让我们真的是遵照你的话语，勤读你的话语来等待，来默想你自己的所成就的大事。感谢主的恩典，求主保守下面话语的分享，有你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讲到在这个受难节复活节来临前，通常教会40天前面的40天，我上礼拜说过，已经从前面一个礼拜三就开始，我们一直来思想主耶稣在他世上最后的行程里面，他所经历，他所走过的，以及他所说所成就的这些的事情，也让我们，也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旅程当中，我们应当如何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步伐而行。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福音书都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要最后来到了受难的前，到耶路撒冷，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那一个场景，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每一年已经到了复活节的前一周啊，我们通常叫做棕树节，就是 Palm Sunday 的时候，我们都会一再读、一再的讲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的形象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在那个日子里面，主耶稣在他一辈子啊，虽然主耶稣的一辈子不是很长啊，才30几年的时间，在主耶稣一辈子里面，他没有这样的遭受过这样的待遇，他是一个以凯旋般的一个君王的身份，受人夹道的与欢送这个拥戴宣告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像君王一般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照圣经的应许，照先知的应许，他这样做，他这样行是有他的目的。就在那个他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发生了许多的大事，包括了他的受难，包括他的上十字架，包括他的最后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等等，以至于他后面的复活，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虽然有人说那个是因为当时耶稣住在耶路撒冷的城郊外橄榄山，橄榄山相传是许多许多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加利利人所群居的地方，因此在那个时候耶稣进城来的时候，欢呼他的、拥戴他的大概都是加利利的群众，都是他的人都是他的人，固然是没有错，但是耶稣受欢迎的程度绝对绝对超过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一切。耶稣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已经好几次来到耶路撒冷，他所行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他所行的一些的神迹，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因为所谓的神迹、所谓的医病，是每一个世代的人都所盼望、都所向往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行神迹、耶稣的医病、耶稣的赶鬼，从来都是在他宣讲了天国的真理，都是在他传讲了天国的道理，改变人的心以后所行的。他看到人的需要，他怜悯人的需要，他动了他的慈悲的心，他为了这一些，为了人心的改变以后所带出来的医治。今天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但耶稣更看重、更重要的事情，也许也是耶稣以后引起更大的一些的注意力的关键性，就在他到了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有人说是第一天，有人说是第二天，他进到圣殿里面去，再次行了洁净圣殿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当时的这一个的宗教阶层的领袖，对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一个敬拜的中心圣殿， 这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一个的做法，这一个作为，想必让许许多多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城的人都引起了轰动。大家都知道这一位从加利利来的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不管听到的是好评坏的评语，但都知道，都耳闻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都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在这个记载，特别到了约翰福音的记载，也记载了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但是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很特别，当他提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居然他就很特别的，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的，他在提到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里面提到了一段的记载，一段的插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预备要过逾越节，预备我们的属灵的逾越节就是复活，就是耶稣的受难。我们要过这一个节日，以及我们刚好也在我们的宣教的这个月份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的这一段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现在科技很重要，那个 power 要开，不开的话就没有哈。你们看得到，我看不到，我说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哈，这还是很重要，我需要知道你们看到跟我看的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是以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服到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感谢主的话语。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开始就记载到我刚刚所说的那一段，然后记载的耶稣所做，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也想起了，让门徒后来想起了许多的事，特别有这一段的记载。这一段记载蛮特别的，为什么呢？你看到那个一开始二十节说什么？他说那个时候上来过节的人中，二十节上来过节的人中怎么样？有几个希腊人，我们这个打出来的哈，二十节那边是比较新的翻译啊。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的圣经里面还是写希利尼人，是不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利尼人其实在耶稣的时代，门徒所讲的希利尼人不一定是指从希腊，希腊最近经济不景气，那个时候不晓得，不一定是从希腊出来的人才叫希利尼人。他那个时候泛指在整个地中海沿岸，事实上虽然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还是属于希腊的文化影响之下。换句话讲，很多地方这个他们公用的那个地区公用的语言是希腊话，希腊文。所以在耶稣事实上所住的加利那个地区，也有蛮多的一些的地方是讲希腊，讲这个希利尼话，希腊文的这些人群居的地方。换句话讲，对犹太人而言，所谓的希利尼人，总而言之，犹太人的观念比较保守，他们怎么样呢？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对他们而言都不是神的选民，都不是上帝的这个所看重的这个。所以当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泛指一切当时讲跟他们讲不一样的语言，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或者是用一句简单的犹太人的话讲，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就是外邦人，就是不是跟他们一样的人。有这些人到什么？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做礼拜，不是来做生意，请注意，他圣经上讲是过节来做礼拜，因为那个是犹太人的一个大节日，是逾越节前，犹太人都要来过节，犹太人男子包括加利利这些都要来过节，到了某个年龄以后，外地的人也要来，犹太人也要来，甚至连这一些的不是犹太人的人也来，而且他们来不是来游览的刚观光，他们是来上什么过节做礼拜的人当中。 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我不晓得他们有多少时间多少日子，但他们一定听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先知加利利人先知耶稣的事情。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最近，我相信大家不管你喜不喜欢打篮球，你大概都听说过有一个人叫做什么林书豪，是不是？有人叫他好小子，有人叫他什么林来疯啊 ，Linsanity 这个字现在英文成为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名词啊。当然我知道大家，我今天不是要讲他哦，我今天只是要提到有一个这么样一个例子，一个从来不为人所注意的好小子，短短的几个礼拜之间成为风云人物，为什么？为什么？是他长得帅吗？他不是最帅的，我不能说他不好看哈。他长得高吗？他的确比我们大部分人都高啊，但不是最高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所行的一些事情，因为他的几场球赛里面很突出的表现，因为他让所有的专家在地上捡眼镜，你们都跌破专家眼镜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人的注意力焦点都在这个人身上。据说一个人成名以后最讨厌最麻烦就是有一些狗仔队会天天跟着他，天天找一些他的这个来照相来登广告。因为这个是世界上的标准，世界上看到人家成功的时候，看到某一个人在某一些事项上面足以作为当时世代的一些的特殊的事件的时候，焦点都会在那个身上。以至于今天听说很多的人就研究林来疯，研究林书豪他什么样。我昨天还看到新闻，有人有必要拿一个八卦杂专门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他的女朋友，才会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不知道还有人研究这些东西啊。换句话讲，当一个人成名的时候，在这个世上有名气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怎么样沾一点光啊，跟他有关系的啊，有人说啊他是怎么样，他跟我一样姓林啊。有人说他是怎么样，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亚裔，都是亚洲来的，都是中国人哦。有人在说小一点，他都是台湾来的，他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都是想沾一点光，这是我们世界上的一些的标准。同样的，我想在那个时代，主耶稣他所行的这些事迹，当时引起的轰动，所以因此也有很多的人慕名而来，慕名而来，想要见耶稣，想要到耶稣旁边沾一点光，跟他有一点点的关系，都是加利利人也好，都是怎么样也好，以至于他们在世上可以分享一点他所得的荣耀，分享一点他所得的光芒，他的光环。这个是世界上的一些的形式的方式。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也是在世上一些慕得一些的虚名，或者是说我们也要想到得到一些在世界上人的一些的焦点，一些的注目呢？我想很重要的是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突出的世界里面，几个希腊人，几个希利尼人，他们听说了耶稣的事情，我们姑且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心态是什么样，我们相信这样的人，他们是对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的文化，甚至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对犹太人的敬拜神的方式的场所，他们有兴趣，因此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要想要了解一下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过他们的节日。这也好像我们在使徒行传也读到了几个例子，对不对？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腓力去传福音的时候，突然间被耶稣调到哪里？因为有一个埃提阿伯来的太监，到上耶路撒冷过礼做礼拜，完了以后回去，类似的情况啊，有这样一个外邦的人、外族人，他们凭着一颗对宗教文化有兴趣的心来到，但是我相信他没有想到，他们听说了有一个这么样的人物，他们很好奇，他们想要来见耶稣。我发现圣经上用的名词很特别的。这几个希腊人、希利尼人来到见耶稣的门徒面前，他们告诉门徒一件事情，他说怎么样？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愿意见耶稣。”你说见耶稣，我们的中文好像让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这个是到底是长得是什么样的呢？还是怎么样？见耶稣在圣经里面那个见哦，其实意思比我们用眼睛见还来得更透彻一点。世界上呢，也许见了就够了，沾一点光就够了，但是这几个人神给他们特别的一些的机会，他们来见耶稣。那个见呢，在圣经里面多数的用法里面就是 come and see 的意思，就是来到人面前看看到底可以 从这当中，从这个见的过程里面领受得什么，学到什么。记得约翰，因为我们这是约翰的书信，我们要特别要找约翰写书信的方式来做一个对比。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同样讲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那一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老牧师讲，他在台湾的南部去讲道，他不太会讲那个台湾讲的闽南话，他有这尝试。那天讲到的时候，讲到尼哥底母，他就跟人家讲尼哥底母，但是他不会讲那个标准的台语，叫迪哥底母啊。你们听不懂，他讲的变成猪哥猪母啊。尼哥底母这个人，他来到了耶稣面前要见耶稣，但是你知道他见耶稣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来看一眼，哎，好了，够了就走了？不是啊，他来见耶稣的目的是希望跟耶稣有一些的对话，有一些的问答，有一些的明白，以至于他心里面有些的困扰能够得到解答。来见耶稣，这个希腊人，我相信这几个希腊人希利尼人来到耶稣面前想要见耶稣，也是想要明白，他们想有机会甚至可以跟耶稣有一些的交谈，有一些的对话，能够从这当中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能够明白一些犹太人为什么这样敬拜神，能够明白这一个耶稣这个先知他的教导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以至于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可以被打开。这是一个慕道者所需要有的态度，这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来到神的面前所必须要有的态度。这也是我相信在这个世代当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见耶稣，来见耶稣。我不晓得你，不晓得我，今天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态，是否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今天来到圣殿里面，我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你是否抱着这样一个心愿，我们来见耶稣？还是今天我们来这边只是看看热闹，我们来这边只是跟大家在一起感受一下那个同在的弟兄姐妹同在的温暖，还是我们来这边真的是来朝见耶稣，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的周遭，我们做的也蛮多的工作，我们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他们去逛 mall， 去 shopping， 我们去关心他们，带他们去郊游，带他们去做什么都很好，这些都很好，这些是我们建立 friendship 的 管道，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拉近。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带他们来做什么？来见耶稣，来真正的认识耶稣，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有所交集，那个才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是我们永远在福音的事工上面的心态，这也是我们在我这个宣教事工方面的一个目标，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见耶稣。我们盼望我们所做的也就像使徒行传后面我们看到八章腓力对那个埃提阿伯这个太监所做的，把他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明白他所读的以赛亚书的重点，甚至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也像彼得那个时候听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有个哥尼，有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是个外邦人，但是他一个近切，他一个寻求神的人，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吧，今天我们所做的是这样的工作。但在这一段里面，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三个重点，也帮助我们。第一个重点，从二十到二十二节，讲到这一个这一群的这个加利这个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来见耶稣。如果他们只是用世俗一般的标准，世俗一般人得到荣耀的这个标准，如果他们只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真正的见到耶稣，他们只会也许沾到一点边，沾到一点光。耶稣是一个很实际很直接知道人心的神，他知道这些人也许抱着好奇的心来到面前，但是耶稣要让他们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知道。因为耶稣见到这些人的时候跟你我见到的人不一样，耶稣是看透人心的。照世俗的标准，今天不是你我们所应该寻求的。照世俗的标准，我们人只看到人的外表，只让看到人心的机会。但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要来见耶稣，盼望我们把这个机会也能够供应出来。第二点，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见他。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带这些人来，因为这些人来到了耶稣的门徒面前，他们找到谁？找到一个耶稣的门徒叫腓力，不晓得为什么腓力， 而且《腓立比书》新传第八章开始，你知道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一马当先的人是谁？那个人名字也叫做腓立哈。我查了一下哈，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找腓立？这么多门徒不找，是不是腓立特别好说话，还是怎么样？后来有人就说，有专家有研究，因为腓立这个名字哈是希腊的名字啊 ，Philip， 这是希腊的名字，所以他取了一个比较希腊化的名字，而且他的家乡什么叫做博塞大哈。这个圣经上也讲，博塞大这个地方是一个希腊人群居的地方，所以他们比较有认同感哦。在文化上，他们觉得腓立大概比较好说话，比较容易说得通，来找他。那腓立这个人也很特别，他去找了安德烈，是不是？那这两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告诉他说什么？哎呀，夫子啊，他说有人怎么样，要来想要见你啊，要来想要见你啊。哎，这个主耶稣很奇怪哈，主耶稣居然说什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好或不好，是不是？有人来告诉你说有人来见你，应该说好啊，请他来啊，不要不要，我现在很忙，不见他们了。主耶稣居然说什么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如果你是那两个门徒，你会怎么反应呢？你一摸摸脑袋啊，你搞不清楚哦，到底是在干什么？怎么我们这个我问了，我告诉他的事情，主耶稣怎么这样回答呢？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你可能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第二个你搞不清楚，你可能更惊讶的是，特别是耶稣这些门徒，耶稣这些门徒相信跟随耶稣已经三年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已经耶稣最后要上耶路撒冷，已经到耶路撒冷要受难以前的时候啊。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在很多的场景，很多的时候，听到耶稣见到事情回答人或回答门徒，喜欢讲一个时候，对不对？他常常说什么时候未到，主耶稣最常的回答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不要讲，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怎么样，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我们在其他地方说时候到了，有没有？耶稣顶多 我的印象中，耶稣顶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过什么，讲过一个很特别，还有什么时候将到。有你去看一下21节20几节那段经文，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是后来在讲的。他前面讲，因为他们还讲敬拜的地方怎么样讲，如后他讲说时候将到，哦，那个已经比较近一点了，那个时候未到讲的是这个时候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时候很显然的是讲到什么，主耶稣受难，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的时候。因为下一节马上就说了，下一节说什么呢？23节就讲了，24节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很显然他讲到一个死的问题，耶稣所说的时候指明的就是死，他的死，他的受难，他为你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所讲的固然是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讲的是什么？他很清楚的是什么？是得荣耀的时候。你说这个死跟 得荣耀怎么会拼在一起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他的死是得荣耀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会了，大部分人都不会，死就死了，怎么会得荣耀呢？但是耶稣跟你我不一样，这一段经文里面22到2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主耶稣得荣耀的缘由，因为十字架的缘故，因为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而死，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为你为我而死。耶稣的死有他的意义，耶稣的死有他的目的，因为那是遵照天父的旨意，他来完成为我们所有人所预备的救恩。这个的旨意的完成是他得荣耀的这一个过程的开始。当然这个过程开始透过十字架上的牺牲，经过第三天的复活，经过他怎么样等待，最后他升天，最后回到父神的面前，父神称赞他，父神在父神的面前他再一次恢复他荣耀的地位。否则的话，若依靠世界上的标准来看，依靠世俗的标准，主耶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一个囚犯，主耶稣不过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一个宗教狂热的分子，他会引起政治上的动乱。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一点都不得荣耀，因为十字架是一个最残酷最卑贱的一个刑罚，对一个最糟糕最糟糕的罪犯的刑罚。 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在神的眼光里面来，这是一个耶稣得荣耀的开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年到这个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牺牲。我们不是只纪念他的死，弟兄姐不要搞错了，我们不是庆祝他的死，我们是庆祝他从死经历的死亡所带出来的复活，所带出来的升天，带出来荣耀的盼望，甚至对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与他同得荣耀的那一个的盼望在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所做的是因为他对父神遵照父神的心意。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十八节，特别十七节他这么说，主耶稣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我父爱我，天父爱耶稣，因为他遵照他的使命，他遵照天父所交托的使命，将他的命舍去，他完全的遵照效忠他的使命。因此十字架虽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因为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牺牲，他的顺服，以至于是一个荣耀得胜的记号。所以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对我们这些我们遵照他的使命在世上要过一个门徒生活的人而言，十字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跟随他，作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所必须要有的一个目标，所必须要有的一个的标志，一个记号。这个标志记号所代表对你我而言，它不但是一个荣耀得救的记号，它也是一个更新，一个再造，一个新造的一个途径，所提供的一个途径。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自己开始走这条十字架各个杀的道路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自己这条道路虽然不是容易走的，但这个却是神所喜悦，天父所喜悦，也是可以荣耀天父，是他自己的时候。但为什么跟这些希腊人来见他有关系呢？在过去他每一次都说时候未到，为什么当他听到这些希腊人希利尼人要来见他的时候，他却说时候已到了呢？因为原来主耶稣来到世上，就像他很多很多次公开的宣告，他来的是为犹大的子孙，为了向以色列民，为了向神的选民来传福音，是为他主要的工作的范围，没有错。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他的福音只限于犹太人，只限于犹太人。他甚至有很多次的场景机会，他甚至提到了福音也是向外邦人所传递，只是主耶稣所工作的范围主要的是犹太人所居住的地区。但是今天就在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的最中心，最中心的核心，甚至这个场景很多人相信很可能是发生在圣殿的那个地方，发生在圣殿的那个地方，在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居然有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希腊人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愿意来寻求他，愿意来见耶稣。这代表了耶稣福音事工的前面一个段落的完成，他的福音的事工从今以后向外邦人，向更广大的群众来展开，这是新的一章。这也表示他上十字架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也表示他完成地上的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剩下的工作当然我们都知道，由他的门徒，有跟随他的人把他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主耶稣明明清楚的知道，所以这是一个转变的时刻，这是耶稣知道他得荣耀的时刻马上来到的原因。但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他接下来两节里面马上转而提醒他周遭这些所谓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他告诉他们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说，马上话锋一转，他说什么？人，他说我人子，人子当然讲自己哈。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特别约翰福音他喜欢用人子来自称哈，他自己人子。他讲完人子以后，他说其他讲到其他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人们 也是的时候也到了，你们这些人得荣耀的时候也到了，但是你们要得荣耀，要跟我同享荣耀，你们必须遵照下面两句两节的话说什么。这两节话说什么呢？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自己的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哇，你说这句话什么？耶稣要我们去死吗？耶稣叫我们说你都不要活了吗？你爱惜你的生命，我们哪一个人不爱惜生命的？ No, 耶稣讲的不是说我们不爱惜，我们去颓废，我们去随便的不看重我们的生命，不是。他所讲的我们爱惜生命如果超过爱惜我们的主，或者是说我们不能够不懂得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放下一切我们世上所爱所恋慕的，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跟随耶稣。换句话讲，这跟在其他福类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好几次跟随他的门徒说什么，若有人跟从我怎么样，若不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怎么样，就不配称为我的门徒。换句话讲，主耶稣所讲的重点是在那个价值观，在那个衡量。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要看重这一切超过其他的一切，那个价值的标准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标准是那个取舍。不但如此，我们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知道我们也可以跟耶稣一样同得荣耀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若有人要服侍主，要跟从主。他这里说什么？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你要懂得服侍耶稣，第一步是什么？先要学会怎么样跟从耶稣，是不是？如果你要服侍一个主，你不知道跟从他的话，你怎么服侍他？啊，你想现在科技很发明，我们这个一通电话怎么样？一定要在他的旁边才能服侍他。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那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呢？在哪里？这个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因为人必须要服侍主，跟随主，才能够与他同享荣耀。因为什么？因为若有我们跟从他服侍他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才会带来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同在，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所说的话，好不好啊？我们多么盼望希望有耶稣全然的同在。当然在这里你若看整个约翰书信的时候，他讲的不只是好像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因为圣灵的内住与我们同在那种同在而已啊。这里所讲的你可以对照约翰福音，特别到14章第3节，主耶稣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讲到是将来的，讲到耶稣所说的将来这些跟从我服侍我的人有一天也要在我父家里与我同住，那个很真实很确实的一个应许，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不但如此，耶稣的同在，而且服侍我跟从主耶稣的人必然会得到天父的尊重啊，天父的尊重。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比较含蓄哈，我们中文对那个得荣耀那个荣耀，我们比较不太敢直接那样翻译。但是英文实际上那个原文的意思里面讲的是 honor 啊，讲的是 honor， 就是换句话讲，天父必然尊荣那些尊荣他儿子就是耶稣的人。我们服侍他，我们跟从他，就表示我们尊从他，我们尊从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天父的爱子。凡爱他爱子的人，敬重他爱子的人，天父也必敬重他。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受到，如果我们可以来服侍他，是一个多么一个 honor， 多么一个尊贵的一件 the privilege， 一个权利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什么事情可以得到天父的尊重？什么事情可以得到天父的嘉许？什么事情可以得到天父的怜爱？就是服侍主跟从主的人。难道我们今天不愿意吗？难道今天我们不想吗？我们不愿意这么做吗？感谢主，今天我们一个月一次来到圣餐桌的面前，主耶稣在这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然今天我们都经过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已经得了荣耀。 记得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主耶稣所讲的重点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不是透过那个时间，不是因为地点，不是因为那个方式，不是因为那个场所，而是什么？而是必须透过一位真正已经得到神荣耀的圣者。当然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到说，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主耶稣已经预告这个时候，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主耶稣已经看到，已经知道了。今天对我们而言，今天我们的敬拜，今天我们来到面前，是透过这一位圣者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到父神的面前。当然我们今天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这一位圣者，我们透过他来敬拜他，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为你我牺牲。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我们要走这条牺牲的道路，我们愿意付代价，愿意来跟随他。耶稣基督的牺牲就透过饼杯再次的提醒我们，他所完成的工作是今天我们可以敬拜他的原因。因为他所完成的工作，我们跟天父恢复了关系，因为他完成的工作，我们今天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他完成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与他同在乐园里同享荣耀。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盼望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默想，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完成的大事，也让圣灵提醒我们，洁净我们，预备我们来领受饼杯所代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众人俯伏在你面前，主，我们愿意，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愿意来尊崇你，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自己，因为你是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你是这一位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阴间的权势，已经复活升天，已经在神面前重新再得到你荣耀的这一位尊崇的主，我们敬拜你。谢谢恩主，因为你完成的救恩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的途径。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大事，也再一次借着饼杯来提醒我们你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透过圣灵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里面有什么需要再一次在你面前求神你宝血洁净呢？求主你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主，我们感谢你，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教导我们，也求主祝福饼杯，让我们领受饼杯的同时，再一次的更加感受到主你的同在，也感受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与你更加的亲近。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领受圣餐前，我们用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才学的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因为饼杯所代表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来宣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请招待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的， 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在主的教会里面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是还没有受洗，请暂时不要领啊。也请弟兄姐妹，我们也为这些慕道的朋友祷告，我们也求神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尽快的能够认识主，也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我们拿到饼的时候，我们可以等待其他人都拿到的时候，我们才一起领。请我们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可以继续的祷告，继续的默想，继续的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饼。饭后，主耶稣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自己所预备的杯。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祷告，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祝福，神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主你自己把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谢谢恩主，因为你已经完成了救恩。主，今天我们领受饼杯，所代表的是神你透过饼杯再次提醒我们，主你自己预备的救恩不是为我们一个人而已，而是为了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人，也为世界上许许多多还没有得救的这些的灵魂。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福音的使命的盼望，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周遭有这么多需要的灵魂需要得救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主摆上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愿意牺牲掉一些我们付上我们的代价，牺牲掉我们一些的享受，也愿意在这个世代成为传福音报喜信的人。感谢主，求主使用这个教会，求主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作为你自己福音的见证，作为你自己爱的导管，作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